同工们，请把那个 PowerPoint 的那个 control 在不在这儿？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啊！有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啊，看到大家，我心里欢喜快乐啊！尤其看到这个生命粮小组了，好像有些人升级了哈、啊。以前好像在年轻的小组，怎么突然升到生命粮小组了？希望不只是年纪的升级，还是属灵的升级啊，能够多多被神使用来侍奉他啊。在我讲刚刚我们读的圣经那段经文，我想跟大家先报告一下，我最近啊才刚回来，两个礼拜，对了哈、啊，我从西欧宣教啊的一些啊事情跟一些感想啊，从14号。到27号，那我在意大利的神学院跟巴黎的圣经学院两个学院在那边教导一门课就是系统神学两地差不多都有32个学生感谢神让我有这样的机会到各地去帮助不同的地方的神学的教育。同时也体会到神在他国度里头工作的进展，使得我更加有信心来侍奉他这个呢他们哎呦对不起这哦好像是往下哦往下按应该对了这个是在意大利的神学院的结课结束之后我们照的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弟兄姐妹人气相对都比我们要轻前面一排那几个是年纪比较大的，他们是所谓的硕士班后面大部分都是年纪比较轻的那么后来呢，我又一个礼拜每一天上课7个钟头那么一个礼拜之后，我又到意大利在那边上课在对，到巴黎，在意大利的学生是从罗马一带大概20几个教会的学生来的甚至有来自于西西里岛来自于米兰，还有来自于这个匈牙利各地的学生都是中国去的做生意为多然后我到巴黎的时候，这个神学院主要就是针对一个学院的学生的，这里只有两个，一个是从荷兰来的，一个是从比利时来的其他都是巴黎郊区一个叫恩典堂这个教会。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他们年纪也很年轻，所以我受到他们这么年轻就这么愿意，在每天都不容易他们这个开餐馆的，有的是做零售生意的他们一中午甚至于餐馆中午休息就跑来上课，晚上又去你看很不容易的，一天一大早起来预备餐馆，中午完了就来上课，晚上就回去，6点半左右，那边欧洲吃饭比较晚，大概6点半才回去，所以我整个下午都可以上课那么感谢神这看到神在各地都兴起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在为他的福音在努力那我的一些感想就是欧洲华人教会呢越来越多真的是很多人，尤其现在呢到美国了反而比较少，很多到欧洲去欧洲缺乏全世界的传道人，所以他们虽然像在罗马几个大教会有全世界传道人，但是呢在稍微像西西里岛啦，像那个靠近机场啦，看北京有些名字我都听不懂的那种小乡镇，动不动也有一些华人在做生意，30-40个20-30个就没有传道人，所以他们这个神学训练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以后呢可以到各教会去教导或讲到所以上帝在使用他们但是呢最让我觉得隐忧的是下一代年轻人他们没有传道人我觉得他们的年轻人不像我们这里，你看我们教会就有年轻传道，他们没有，他们用的都是这个法语啦或是意大语，但是他们却没有传道人牧养他。还好呢他们还能够讲中文，所以就很多家长就去带他们，但这不是长期的办法，所以求神在他们下一代里，不只在上一代，在下一代 兴起同工。欧洲华人的基督徒呢，一般来讲呢，对神的话语的认识也没有我们北美这么丰富，因为我们北美的华人一般来讲教育程度是比较高的资源也多，时间也多像你们很多大概一天上班8个钟头就回家了就可以参加查经班，可以参加团契，他们呢通常周间不可能的，都是到礼拜天敬拜完以后下午才有一个团契，所以他们一般来讲对真理缺乏不像北美认识那么多，但是他们有渴慕的心，所以像巴黎那个教会来上课的30几个大概都是教会的主要同工那个教会大概有200人所以你看在巴黎也不少华人还有比这个更大的教会所以他们那里很需要的那么我的感受就是信主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我觉得他们呢，我很想到一个地方，就是说他们呢不像我们北美很多来这边念书的，在国内大概诸位都是成绩很好的所以呢，但是他们呢不是，他们有很多不是大学毕业的，有几个大学毕业的，但是他们因为信的耶稣，所以从小在教会成长，尤其到欧洲的时候更是紧紧的跟随神，所以他们生命也很蒙福他们工作忙碌，但神也祝福他们他们也没有走离开，然后他们的生意也蒙神祝福，家庭也蒙神祝福，所以呢，他们其实他们我觉得还不错，他50几岁好像经济还蛮独立的还可以到这个教会来上神学我看我们这里很多人做到60几岁好像自己做生意也不错好像不过不是说做生意不错，因为他们认识耶稣，所以我就巴不得我们当中如果有慕道友，希望有一天你可以认识主早一点成为主的儿女。好，那今天呢我就要用刚刚读的那段经文耶稣跟一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其实是官的对话，来思想怎么样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更被上帝吸引。对于我们当中如果有慕道的朋友，我巴不得你们有一天上帝能够感动你，早一点接受他为你的救主，来好好的跟随的观这段经文很有意思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背景，如果仔细思考一下，这个少年人很真心的来跟耶稣问永生之道圣经怎么讲，耶稣经过带着门徒传福音经过那个地方，这个少年人来跪在耶稣的面前，他说良善的夫子，我还要做什么事才能得永生呢？弟兄姐妹们，我老实跟你讲，我传道30年，我从来没有还没有碰到一个慕道友来到我面前跪着，王牧师，我怎么样能够得永生呢？我偶尔会碰到有些跟我说，牧师，我想参加受洗班。也有一些他说我愿意受洗，我已经很高兴了。通常都我要去认识他，个别的认识他。我要去探望他，我要常常讲完道以后看到上帝的灵在他感心里感动，我问他说你什么时候受洗但是这位少年官不一样，他跑到耶稣的面前，他跪在耶稣的面前跟耶稣说，我还要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像这么样真心渴慕的一个慕道友，但是大家有没有仔细看到没有，最后却悠悠愁愁的走了，多么的可惜。到底他心里有什么心灵属灵上的拦阻？我们当中的慕道的朋友，我巴不得你从这段经文来思考一下，有时候我们迟迟不肯信主，因为我们有一些类似的拦阻。同样的弟兄姐妹们，在我牧会30多年的经验里头，我有时候也看到一些上帝很恩待他，给他有很多的恩赐，给他有一种属灵的看见，我就说你来教会多侍奉一点，他也悠悠愁愁的走了。 弟兄姐妹，你是这样吗？我巴不得你不是悠悠愁愁走的，而是高高兴兴的来跟随主。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有一些属灵的障碍在那里。弟兄姐妹，我们来思考，首先当你要认识他的障碍的时候，你必须了解这位少年官的处境。他的处境是很特别的，第一个，他是很成功的人士，又是年轻，对不对？马太福音19章，而且有一个少年人来到耶稣面，你看这段经文在福音书三本福音书都有记载，代表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使得三个写圣经的耶稣的门徒都记忆很深，所以把它写下来。马太福音19章20节讲到他是一个少年人，哇，少年人不容易啊，不像我们教会，我看，哎，不过现在少年人很多了啊。以前我发现我们有点老化啊，年纪大了呢，稍微心智成熟一点，来想到永生会信耶稣。年轻人正在打拼呢，这个年轻人不容易啊，跑来问耶稣：“我怎么样可以得永生？良善的夫子，请告诉我。”第二个，哎，少年人啊，不止少年人，产业很多，哇。年纪大概30岁左右，已经是像我们这个Bay Area 这个 Facebook 那个老板叫什么名字啊 ？Zuckerberg 是不是？像 Zuckerberg 大概20几岁已经哇 billionaire 对不对？像那个Bill Gates 的 Microsoft 那个老板对不对？20几岁已经创立 Microsoft， 多得不得了，真的是一个成功的人士。要是你是从台湾我那个时代出来的话呢，你就被选为叫做10大杰出青年。哎，你们从国内来的，中国有没有什么叫10大杰出青年？大概没有哦。也有，中国10几亿人要选出10大杰出，不容易啊！那10个简直是比这个少年官还要厉害了，对不对？我告诉你啊，我在那个时代，我在台湾啊，蒋经国当总统的时候，就发起10大杰出青年，就是把中国台湾那个小猫几只，大概几千万人，还10大很容易嘛，对不对？不过也不容易。我告诉你，我亲自认识一个10大杰出青年，我这个清华大学跟我同一个时代一个毕业的，他真的很厉害啊。他跟我们同样到美国来留学，其实他念书没什么了不起，也不是顶尖大学，好像中途也失业几次， 我看他乱搞一通，然后婚姻也不是很顺利，我那时候在黑我牧会看他，我已经两个孩子很大，我看他还没有结婚，我就跑去就到他教会来牧道，就希望他能够早一点这个信耶稣，如果可以的话也帮他介绍信耶稣，帮他介绍一个组内的姐妹，好叫他不要这个流浪的生活。但他是10大杰出青年，你知道他有多厉害吗？他在我们湾区，我不能讲出他的名字啊。他20、30年前，他以前创业已经很成，20年前他在San Jose买一个厂房啊，厂房，哇，他刚买，我去看一下，好棒啊，就在那个San Jose，真是很棒。但是呢，1个月前我又去看他，哇，不得了，当初一开始还空空的，现在车子停满了。以前他很有意思啊，他这个厂房周围还种一些中国的果树，什么荔枝，什么这个芭乐，什么这个老美都不吃的东西，他就是要种。我这次去通通拆光了，为什么？改为停车场。我问他的这个大助理，他说现在已经有2、3千人。不止这样，他在北美有另外3个公司，在南部，在东部2个。不止这样，在大陆也好几个公司，在台湾、香港都有。很早以前就被蒋经国选为10大杰出青年，产业很多，不得了。不止这样，路加福音特别讲他是做官的，他有钱就有势啊。那时候可能犹太人虽然是被罗马帝国统治啊，但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治理啊，犹太公会，可能他已经进入犹太公会的一个议员，要不是议员也是实习议员，准备将来接班，哇，不得了。但是不止这样而已啊，如果他像有一些人这个做生意乱搞，也赚了一些钱，那没什么了不起，对不对？有时候叫黑官，是不是叫黑官呢？ 这个传的，不是，他这个人呢很正派啊，你看竭力的追求良善，他要做一个好人。马可福音说，当他问耶稣良善的夫子的时候呢，代表他很想要，他没有得永生的把握，所以他认为要再做更好的事才能够上天堂得永生。所以耶稣就考他了，耶稣说，你是犹太人，你从小念圣经律法，你知道你要遵守上帝的诫命，其中十诫里头的前面五个诫命跟人的关系，你必须要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怎么样亏负人，还要孝敬父母。然后他跟耶稣怎么讲，我从小一切都遵守了。不容易啊。不过我在想啊，他说从小都遵守了，我想他也是只是从外表人家看到，他不是从内心，你知道吗？他真的没有亏负人吗？问他，他有没有亏负？这么有钱，他真的是看到有一些穷人，他每一次都有周济吗？ I doubt it。 不过从人的标准，他的确是很不错，竭力要做一个好人，一个良善的人。像这样的人，你知道吗？从旧约的时代，犹太人是觉得他决定是上帝所祝福，上帝要给他永生，上帝要使用他，让他活出一个上帝所认可所喜爱的人。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上帝的启示还没有全备的时候，犹太人从亚伯拉罕看，他们知道上帝祝福人就是用物质来祝福他，是不是？你们还记不记得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本来是拜偶像，对不对？不认识真神。有一天耶和华跟他讲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我就祝福你，我要让你的国为怎么样，为大，我要让你的子孙很多，我要让你土地很多。所以犹太人从旧约的角度，上帝认可一个人，接纳一个人，祝福一个人，就是用产业祝福他。当然那是旧约，来到现在我们看到神更多的启示了。现在不是农业社会，现在人类文明科技更进步，人类不是缺乏物质，人类缺乏是属灵的贫穷。但是他在旧约啊，所以那时候每一个人想，这个人是最乖的，一定是上帝所接纳得永生，绝对是第一名上天堂的，怎么可能不会呢？但是偏偏你看看他的问题，看看他心灵的问题，他跪在耶稣的面前，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换句话说，他的人生好像还缺乏什么使他不满足，你知道吗？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你不要以为说永生好像只上天，是第一个，他对在这个世界上他已经赚到一切了，他也当官了，他也在人们面前是一个好人，但是他却没有一个永恒的确据。迟早他知道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知道这些一切都没有了，他想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我没有永恒的生命，我死了又不可能跟神永远的同在，我就下地狱。他有会想到这个问题的。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不会想啊，年纪越大会想啊。像我现在退休了，整天就在想永生啊。哎，牧师，你是不是想死啊？是想死，没有错。因为按照命定，人人必有死，死后且有怎么样？审判啊！你年纪轻，你拼命赚钱养孩子，这正常，你不会想那么多。但等到你像我孩子大了，我也该上帝给我的事大部分也做完了，虽然我还想做一些事，但是我会想到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呢，我会想到我怎么样预备，怎么样死。我只要知道在有限的时间跟活着更有意义，当我见了上帝的时候，我可以就上帝很喜悦很称赞我。一个永生的人是有盼望有动力的人。像这个少年人，我想他有时候想，我行善也蛮多的啊，我也赚了这么多钱啊，但是他不能感受到他的一种盼望，多么的痛苦。林夕大真的会这样子、啊、 当你什么都有时候，你会想这个问题。我刚刚讲我那个同学十大杰出青年呢、啊，他真是太早就想永生了，因为他大概四十几岁就很有钱了。那我有一次呢，我去探望他，我说你怎么？我说你知道吗？我公司哦，他跟我想着养生呢、啊，养生养生啊，比我懂太多了。我那时候年纪轻，想到什么永生啊，能够生存就不错了，想永生，想着养生。你知道他养生了、啊？他公司有钱，他自己请了一个医生，中医在公司调养他的身体。然后他公司很过瘾，因为员工如果身体不好，至少有一个住院的医生可以跟他调养身体。中医啊，调养身体啊，有病去看西医，他是专门给他讲，其实主要是调养他。那我那个同学又是学科学的，跟我一样，特别什么都想学，结果呢，他自己也去研究怎么养生啊，哇，他真的讲得头头是道。哎，再几年我又碰到他一次。我那时候身体不太好，我跟你介绍一个医生，医生在哪里、啊、他说太空人、啊、不是外星人医生。哎呀，他看外星人医生，我说哪有什么外星人，有，你不知道在中国沈阳。然后呢，我说他怎么样看呢，他这么远，他说很简单，你先打个电话去，你就跟他告诉你、啊、你不要笑，弟兄姐妹你们笑我一下跟着笑，但是我真的每次想起来，我觉得 没有神的人蛮可惜的，没有盼望。他说你先打电话去，你告诉这个医生你的病情，你的身体，然后他就听一听，他如果觉得可以医治你，他就好，好，我要治你。如果他觉得你这个不行，他不医治你。好，那时候我决定医治你要怎么做呢，他说你就先把钱寄来，寄来以后呢，你就把他就会给你一个电话、啊、那个电话、是一个密码，你打上去以后，外星人医生就给你这个、处方怎么样医治。我说 我哪有那么多钱，我又不认识，我要寄到哪里啊？他说你不要怕，你寄给我，为什么 我大陆有公司，你寄我大陆就转过去给他，所以绝对安全，享永生。后来我又碰到他一次，他说家松，我告诉你，你身体看来不是很健康，你看我现在多健康，吃碱性水。我说什么是碱性水？哦，就是碱性嘛，水有 pH 值、啊、pH 对不对，我们都学化学， pH 值应该要、高过7的碱性水。他说人类的癌症都是因为太多酸性，要吃碱性水。我说哪里来的碱性水啊？他说有，我买一个碱性水制造机器在家里。哇，我说这个人太厉害了。再过几年，有一次我们大学同学聚会、啊、然后我说怎么不来，打电话给他，哎，怎么不来，他说我正在飞机上要往印度去，要去找密宗的医生调养身体。你看，你不要以为你不想这个朋友们，你不要以为你很年轻，本身迟早有一天你要面对这个问题，真的。像认识上帝的人，他有一个绝对的盼望，他不惧怕死亡，因为死亡其实是与神永远的同在，将来要复活，还要被上帝改变，活在那个真正的荣耀里头，真正的毫无哀哭眼泪痛苦的环境，还要被上帝使用，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要更丰富，还要正享受真正的爱心。他没有这个盼望，为什么他没有盼望？因为他喜欢做人，但他没有一种觉得他不完全的时候，上帝仍然可以赦免他，你知道吗？朋友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犯过错，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如果睡觉，迟早都知道我有时候讲话会得罪人，有时候我会做了一些事情伤害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但是他没有办法有一种被赦免的感觉。他一种活在一种总是觉得有亏欠上帝，所以他不能够经历到上帝的赦罪的平安。平安是很重要的，像你如果接受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赦罪的时候，你不是完全，你仍然可以平安，因为上帝借着是他的儿子耶稣已经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的罪一次被赦就永远被赦免。我们只要认罪，上帝，你可以永远跟上帝恢复和好的关系。你知道这种健康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为过去的包袱，为过去的人际关系的失败，为自己生意的失败或做人的失败，常常耿耿于怀，不能够释怀。我这次在巴黎传福音的时候，在那边教学，有一个同工来跟我讲到他的罪，我看到他的那种痛苦，我跟他讲说，上帝已经赦免你，你愿意过，你已经认罪了嘛，上帝。但是你看，很多基督徒还是没有办法知道，不晓得上帝的恩典有够大，你知道吗？他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在我面前痛哭流涕，我按着手跟他祷告，他得到安慰。第三天又来见我一次，他牧师，我还是不能平安，我又在为他祷告。慢慢他终于，还有我这次上的是系统神学，尤其在救恩神学，他慢慢可以体会到上帝救恩的伟大。我到美国之后，他还给我个 WeChat 啊，你们都用 WeChat 啊，我不是像我们台湾用 Line。我再度给他安慰一次，上帝没有人可以控告神所拣选的人。我给他一个绝对权，他终于释怀，他说阿们阿们。我希望他不要再回来，不过再回来也可以，当牧师就是要帮助人的，但是我希望他能够独立起来啊。这个少年人可能就是这样子，所以他没有一种被赦罪，一种被爱被肯定，他心中总是有一点一点点羞耻在那里。虽然他外表很成功，内心总不安，所以他睡觉也睡得不很好，所以他会跑来耶稣跪在面前，我怎么样，我已经尽力了，我把十诫的都尽量遵守了，我怎么还不能有平安，怎么没有永生的盼望，不能经历上帝的爱跟喜乐跟平安。弟兄姐妹们，这个少年人的光景就是这样。或许今天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你知道上帝要给你更好的，我巴不得你不要处在这个光景里头，我巴不得能够享受上帝的那个永生的盼望，上帝的肯定，上帝的无条件的爱，上帝永远的保存你良心良知的清洁，你可以坦荡荡的站起来跟人家相交，也可以用这样的爱爱人。这是这个年轻人的问题，到底他的什么障碍？弟兄姐妹，你知道他有什么障碍吗？这里其实有一个最大的障碍，但我先把一个小障碍告诉大家。第一个困难就是他认为靠良善可以得永生，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来问耶稣，良善的夫子，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你看耶稣怎么样来反问他，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其实耶稣是神，唯一的良善是神，没有人是完全的，对不对？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靠着行为可以在神面前称他自己为义人，因为我们 不是行为上，就是内心的动机上，要不然就是事物上，都没有达到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那种公义圣洁的标准。但是他不知道耶稣是神，耶稣来是要赦免他的罪，所以他一直很想要靠良善来得救来得永生。所以耶稣看不到他就说，你为什么称我良善的？你如果把我当着人，我是不完全，你能问我干嘛？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他想靠着自己的良善可以得永生。很多慕道的朋友也是这样子，有时候我跟慕道问说，你要不要信耶稣？他说为什么信耶稣？我说你不愿意得赦罪吗？上帝这么爱人，要把我们罪完全除。他说我有什么罪？我很孝顺父母，我努力做事，我也不杀人不放火不抢劫。但问题是上帝不只是这样子啊，最最大的定义是你不信，远离神造你爱你设计你怎么样跟他发生关系那位神，你现在否认他，因此你靠自己的力量来活，那才是真正最大的罪。当你这样的时候，你一定承受罪的痛苦。他想靠自己的良善，如果那时候他跟耶稣，你看耶稣跟他怎么讲？我看这里有没有经文啊？哎，怎么断掉了？哦，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事，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跟耶稣说：“我从小都遵守了。”如果那时候他跟耶稣说：“耶稣啊，我知道，我这些都是我从小学的啊，圣经我在教会学的，在会堂学，我也尽量要做好孩子，我也尽量孝顺父母。但是耶稣，我有些还是没有做到。 我知道该做，我有时候反而做不出来，有时候我不该做反而去做，就像保罗讲的，我至少我内心有一个律，我该知道的善我反而不能行，不该的反而做。他如果这样讲，耶稣反而说，我知道你认罪了，我赦免你，但他不知道，他还在那边夸口，我从小就遵行了。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接受了解耶稣的爱，享受那个赦罪，因此他可以有平安，有永生的确据。但是更大的有一个，我觉得更难的，包括非基督徒也好，我们的慕道基督徒也好，就是他有一个东西控制着他，他有一个错误的自我肯定跟依靠，自我的认可感依靠。你看耶稣为什么讲，你如果还愿意啊，他说我从小遵守耶稣，就要知道他的大问题。因为如果你愿意做完全人啊，你自己觉得很完全，我告诉你更完全的，你好不好现在就卖掉所有的去周济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那就永生的意思，你还要继续的跟随我。大家想一想，耶稣真的认为一个人要得永生要卖掉一切的吗？弟兄姐妹，你们基督徒，你有没有卖掉一切啊？没有，牧师也没有卖掉一切啊，对不对？你知道耶稣在考他什么？因为耶稣知道他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他把那个钱财当成他最大的安全感，最大的成就感。就像今天世界一样，我创业成功，我有钱，我就很能够接纳认可自己，我觉得我很行，我是一个义的。他把那个作为他最大的肯定跟依靠，当你要把这个拿走的时候，他等于失去他人生整个的价值跟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愿意，做不到。我相信如果那时候他跟耶稣讲，耶稣我可不可以只捐一半呢？耶稣说当然可以，哦，你们这犹太人，我跟你从小见面就捐十分之一最多，对不对？那还是有旧约。那他不愿意这样讲，他就忧忧愁愁愁，因为那个东西控制着他，使得他觉得那个是他最大的成功，最大的荣耀跟意义。没有那个，他大概就觉得人生是一个失败的，他抬不起头。那弟兄姐妹，我这里不是在讲钱财不好啊，钱财很好很重要，圣经耶稣从来没有否定钱财。问题是你把钱财当成你最主要的意义跟成就感的时候，你就出了问题了。你没有的时候，你马上失去你的荣耀，你没有的时候，你马上失去你的意义，你的自我接纳， 你就觉得自己一个失败者。但是如果你知道上帝很珍惜你，很悦纳你，很爱你，你没有钱财你也是照样活得很好，有钱财更高兴，钱财变成你感恩，向上帝感恩，用来服侍神的工具，自由的服侍。所以这是一个问题，所以他们不了解，他忧忧愁愁的走了。这段经文在对我们讲，其实不只是钱财，你知道弟兄姐妹们，很多影响我们跟从主更深的，被上帝使用，跟他同工，能够活出更有意义的生命。很多让我们经历到上帝的爱，很多的属灵的拦阻的债，不只是钱财，任何东西我们把它摆在比上帝更能满足我们、上帝更好的东西，那个东西就影响你能够更深的跟随主。有很多例子，我举一个例子，钱财我已经讲了，真的是这样子。我牧会三十年，我看到很多牧道友，他好像听到很懂了，他也觉得教会很好，他也很想当基督徒，最后他忧忧愁愁嘛，因为他怕当了基督徒以后他可能钱财会有点损失，他怕在教会里头跟弟兄姐妹在那边服侍神，总是要奉献金钱，他怕了，他离开了。真的有这样的人。有些人呢，是他的地位，为什么地位影响人？因为他认为，嘿，尤其我们中国人，我在公司里头，我在国家，我当官的啊，我怎么可以当教会里头信耶稣跟你们当弟兄姐妹啊？以前你称我是老总或是什么某某某某主席，现在我信了耶稣到教会，跟你这么 某某弟兄习弟兄，哇，他气死了，对不对？对不对？你以习主席，他怎么跟到教会跟我们这些人在一起？真的是这样。你们如果了解教会历史，初期的教会为什么被逼迫，罗马帝国逼迫，就是因为罗马帝国很多的阶级制度。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任何一个罗马官员如果信了教以后，马上到教会失去他的阶级，大家都平起平坐，弟兄姐妹，甚至你更有钱更有学问还服侍小的，哇，他吓到了。所以他们呢排斥基督教，看到这些基督徒这么团结，他们吓死了，是不是要革命的、啊、就逼迫他们地位。我在牧会的时候也看到很多国内来的长辈们、啊、他原来在中国是共产党员，他不信主，为什么呢？他其实知道福音很好啊，他知道实在是基督教，我问过很多，他很好，他不敢，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如果信了耶稣，我回国之后，搞不好我的党证要被拿走了，我的官马上被拿走。其实不必怕，我传很多福音，国内来的什么共产党，他信了耶稣也没有什么事，很多人就是瞎信瞎怕。没有必要这个怕。地位有时候是学问跟教育，觉得我学问很好，我受过大学教育、弟兄姐妹，如果你到欧洲，很多华人教育的比我们低，我在那边跟他们很高兴平起平坐，我更欣赏他们，因为他们虽然没有教育，他们活得很有福气，真的上帝在恩待他们。但是很多人因为自己觉得自己教育很高学很高，不愿信耶稣啊。以前我认识一个姐妹在别的教会，她 很好的基督徒，所以她妈妈从中国来要帮她看孩子，她就带她妈妈到教会，希望她妈妈 认识耶稣。哎，这个妈妈听了以后呢，哎呀，我们在中国都是没有学问的人去教堂的。我心里想，真的啊？所以他不愿意信，他怕被人家说我去教堂，我是不是也跟人家看成一个没有教育啊，像很迷信没有知识的。后来他听到我的教里都好多硕士博士，他吓了一跳。他后来到底信主我也不知道，他回中国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被这个东西抓得很紧，觉得我的学教育很高，我怎么可以跟你们同样的信仰。有时候家族的肯定，很多人本来可以当基督徒，上帝拣选他作为他的儿女，他也很感动，要他不敢，为什么？因为他怕背叛他家族的信仰。很多人跟我讲一个理由， 我们家是信佛的呢，我们家是拜拜。我心里想，你们信的，你到底知道不知道？你爸爸的信仰跟你什么关系啊？家族的信仰，家族的捆绑让他没有办法跨出一步，因为他整个的成功的肯定都是从家族的认可，尤其我们中国人，对不对？如果你爸爸妈妈不喜欢你，你气死了，你觉得自己很失败。如果你到四十岁，你爸爸妈妈觉得你这个家伙没有什么成就啊，你不敢回家去面对他们，因为我们整个的荣耀的意义的成就就是家族。我看你其实点头了，忘记你的名字了，他是我的这个以前 Livermore Lab 的科学家，跟我同行的，很不错。是这样子的吧？我们中国人很容易讲，我自己就是这样。你知道我当初四十岁的时候，上帝感动我，准备要预备将来要全世界传道，我就去神学念神学。然后呢，念了两年之后，越念呢，上帝感动越深。知道马上要辞职的时间快来了啊，死刑快到了，要 quit 我的 job 啊，要生活完全依赖主啊，这个倒不怕，但是呢，我很怕面对我的父母，所以我你知道，因为我花了三年的时间才走出来。为什么？第一年我回去又跟我爸妈讲啊，我现在孩子稍微大一点了，我想早一点 ，maybe 或许我五十岁提早退休，因为我是当基督徒，我想。能够为神做一点事 ，maybe 提早退休，所以现在在神学院进修。啊，其实上帝现在清楚我应该辞职，还是假装说我要提早退休，怕伤他的心。啊，第二年再回去，我爸爸妈妈，我现在呢越念，越有感动。我在想呢，或许我有一天全时间也是可以的哈、啊。第三年再回去，啊，这次回去跟他讲说，我已经辞掉了。 哦，我真的很怕面对他们。我想他从小把你好好的教育，你也从小立志要拿个博士，要好好的当大学校长，要赚钱，要孝敬父母养父母，怎么现在要把工作辞掉？我怎么能够面对他们，对不对？我很难了，我经过三四年的挣扎，感谢神，上帝让我了，真的是最后还是走出来了，突破家庭，因为我知道上帝爱我更多。我那时候最担心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怕了，因为 我的家呢是乡下长大，那时候我父母经济也不太好，所以我都要寄钱回去孝敬我的父母。然后我很担心我爸爸妈妈说，这个家松啊，当了传道人到底可不可以再养我？可是呢，你不要小看了，我当了传道以后，我照样的孝顺他们，然后每一年呢，我会就带钱给他们。然后呢，我对他们更加的体贴，所以后来呢，我妈妈呢，她不敢叛教，她就像我中国人，她其实知道基督教很好，她跟我讲说，你不赶快去劝你哥哥弟弟信耶稣啊。感谢上帝，让我服侍毫无挂虑，我的父母这一关我也能够走出来。我们很多成为我们的拦阻，但是感谢神，在人好像很难，在神是可以的，看到没有？彼得门徒们觉得很奇怪，我刚刚一开始讲了没有？在他们那个时代，从犹太人的眼光，像这个少年官是上帝祝福、上帝肯定、认为最大的成就的，因为他产业很多又当官，他理当得永生，他理当在天国里头当领袖。怎么耶稣说他忧忧愁愁的，然后还说有钱的人上天堂是很难的了？他们还不懂。耶稣跟他们讲，在人好像很难，但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感谢神，神爱我们每一位，因此在我们本来不信耶稣的光景，我们最后信耶稣，都是上帝在那边工作。大家回想起来，是不是回想起来真的我们很奇怪，我们就当上基督徒了，为什么很多人就不当上呢？因为在神凡事都能。我自己想起来，我当基督徒我也觉得很奇怪啊，因为我从小在乡下的地方长大，很会念书，我过五关斩六将，第一名毕业，并且都是考上最好的大学，到美国也正进了研究所，所以我养成一种靠自己很骄傲的一种的这种心态。那所以我记得到美国的时候呢，人家带我去教会啊，我看到这个教会的人啊，他们真的还蛮喜乐的啊，还蛮彼此相爱，还蛮喜乐的。他们大概就是教会的交友嘛，接我去，我觉得很不错。我那其实我自己不是基督徒，我内心其实有时候有一点这个孤单也好啦，或者是没有真正的那种友情爱都有的，不像他们教会的人，我心里已经发觉自己有一点问题，可是还蛮骄傲的。这些人不好好去念书，赶快赚钱，怎么整的教会什么你你我我的，什么彼此相爱。我就很刚硬的要命啊，所以我去一次就不去了。哇，他们看我忧忧愁，我没有忧忧愁愁，我大大方方的走了，不回去了。后来呢，上帝真的是很奇怪啊，我这个很快的，我同学在念书，我一年多我就拿了硕士，我本来要继续念博士，我出国就念博士，我说我要先有一些 practical training， 那时候我们研究生有一年半的，说 practical training 有经验，我再拿个博士，我又可以回台湾了当教授，或在美国做好工作。哎，我就去 practical。我那时候到圣赫西的这个有一个公司，那个时候什么 Apple 还没有，什么 Seagate 没有，什么 National Semiconductor 只有 National Semiconductor， 听说现在已经不在了，是不是？就 General Electric 核能部门。我去那里好孤单啊，我第一次才看到自己的渺小，以前很骄傲啊，什么无所不能，什么信耶稣靠自己就行，现在离开同学，他们还留在念书，我一个人去又孤单的不得了。所以我就想到，以前他们请我去教，看他们好像很喜乐，我就自己跑去看电线杆，那时候华人教很少，看电线杆上有一个礼拜天请来做礼拜，我就去看看吧，好吧，看他们那么喜乐，我现在心里那么的孤单的无助，我就去做礼拜。做的原来是一个广东人教会， 讲粤语我根本听不懂，可是看到他们的笑脸，看到他诗歌的喜乐，我还继续去啊，你知道吗？我继续去，可是听不懂，可是上帝有办法让我得救，你知道吗？上帝那时候差了一个美国人，他是一个准备到中国当宣教士的，他名字叫 Chris， 他就来探望我，他说、他知道我的光景啊，原来那么会念书，然后又有志向的人，他说这样好不好，我干脆带你读圣经，他还没有给我传福音，我带你读圣经，好，我要了解你们到底信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让你们这个像精神的鸦片一样，怎么、整天去教会，不去好好赚钱工作，去搞什么鬼、他带我读圣经、读了马可福音，读了约翰福音，我马上看到自己的罪，我想到我以前讲话得罪人，以前那种骄傲，以前那种靠自己看别人不行，那种完全是罪人，真是大罪人。我那时候悔改认罪，那时候可我知道以后要好好的传福音给别人。我想到我在台湾怎么没有什么叫做福音呢、什么叫好消息，我的好消息就是赶快念博士赚大钱，什么福音？感谢神让我经历到赦罪的平安，让我上帝，原来上帝就是爱，上帝要给我那永恒的生命，给我有意义的生命，所以我信了耶稣，马上决志将来要好好传福音。没想到上帝最后召我做全世界传道人，现在退休了，感谢神使用我，感谢神我没有白走、我真的是很高兴，欢喜快乐，在神一切都能。我们这里每一个基督徒要感谢，都是上帝的工作。想一想看看，想一想你把你的得救见证的，想一下你为什么成为基督徒，真的是神的工作，让我们感恩。我们当中还没有慕道的朋友，我巴不得你有一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享受他的祝福。怎么样照着神的歌，你会想说我怎么样照着神都能，上帝怎么样借着他的工作来拣选我们，改变我们，多想想那十字架的工作，上帝怎么样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想想看，他本是神却自己成为人，他本是富足却为你成为怎么样贫穷，甚至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因为他爱你，爱你到一个地步，他代替你成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让这个多想一下看看，慕道的朋友想想看看，你为什么要，为什么我们到教会来？因为上帝是这么的爱你爱我，他叫他的儿子一点罪都没有，最完全的神成为降卑，成为人，成为人以后还成为仆人，成为仆人还成为罪人，代替你跟我成为罪人，最后甚至经历我们应该经历的死亡，因此上帝可以把我们当成义人，因为我们所欠的罪的债都被耶稣基督还清了。当我想到这个时候，我接受他的福音，不只要接受了福音，我欢喜快乐的来侍奉他，我来服侍他。这时候彼得呢，一听到哇，这个年轻财主本来应该是最先得永生，怎么一点希望都没有，他很担心啊，因为彼得还不了解。彼得他讲什么话，你看彼得跟耶稣看啊，我已经撇下所有跟从你了。为什么彼得讲这句话？因为彼得真的是撇下所有的，对不对？他把他打鱼事业唯一的才能传下，他现在听耶稣说这个少年官进天国是这么难，彼得想说如果他从犹太人的背景，他是应该上帝祝福的，怎么他上天国是难，那我怎么可能啊？所以他很担心啊，他说我已经撇下所有了。还好耶稣给他一个安慰，这是真的安慰。耶稣说一个人如果今天来服侍我，为我撇弃了房子也好，弟兄也好，父母儿女也好，他必定在今世得百倍。换句话说，你还是会有房屋，你还会有弟兄更多，你还会有更多的姐妹。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以为耶稣在讲一个成功神学啊！我今天服侍神，上帝就给我一栋房子；我今天当全世界传道人，上帝就给我这个住豪宅。不是，耶稣在用那个时代的一种夸张的修饰的语法，在强调说上帝 公义的。当一个人出于神的爱侍奉神的时候，上帝不会忘记他因为神的名所做的爱心。神并非不公义，竟会忘记我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事后圣徒，今天还是事后。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子的，上帝不会忘记我们在那摆上。我这次去意大利，我每次去宣教，我就像得到一所房屋一样。我有一年我到杭州宣教，那里的人啊，真的是，他有一个豪宅就在萧山啊，萧山现在杭州已经有地铁，那时候是地铁的终点站。我在他们买一个豪宅，就像我们的这个 Black Hawk 一样，有 gated。他说：“牧师啊，你先到我那边休息一下。”我说：“哇，我得到房住豪宅。”有一次我招待温州来的同工，他在那个广西的海边，那个叫什么兰陵，是不是？听说中国在那边盖了很多高楼，但是豪宅有海景啊，有一点像我们的夏威。他说：“牧师，我那边买了一个condo， 你每次来就先到那边住一个月。”哇，你看，我是不是得了房屋啊？不是我的，但是 I can enjoy， 我还不用付 mortgage， 我还不用去 maintenance， 我可以白白的住。上帝不会不公义。不止这样啊，我到每个地方，他们就 treat 我像他们弟兄姐妹一样。我这次在巴黎，哇，他们真的把我当成他们弟兄姐妹。当我要离开的时候，有一个还请我去一个吃，在巴黎吃一个那个海鲜餐，哦，真的是我一辈子都没有吃过的。神并未不公义，耶稣在给一个彼得鼓励，真的是这样。我撇弃我的工作服侍主，上帝并没有让我因此就成为穷传道。虽然我也不是很有钱的传道，但是至少我三餐都有，还到处都是弟兄姐妹啊，到处都是豪宅等着我住，孩子也大学毕业，我也可以，本来可以退休啊，我也可以，本来当初奉献以为我大概退休不了，要做到死，现在我也可以退休，领个 Social Security 也还可以啊，感谢上帝。神不会忘记我们为他们所做的工，巴不得弟兄姐妹们，愿神使用你。有一天，上帝如果像对这个少年官，你来跟从我，不要怕。想想他为你舍去的，上帝为你舍去的。神既然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叫万物将万物都赐给我们吗？罗马书第八章，对不对？同样的，保罗在修饰，神只用一个他最独一独特的儿子都为你舍，怎么会不照顾你？怎么不会把万物赐给你，就给你享受很大的福气，给你心中充满喜乐、平安跟力量呢？不会。让我们好好的跟随主。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也愿意为你祷告。愿神的爱临到你，真的，上帝很爱你，他都把他儿子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家，你就单单接受他，你不要想到别的，你单单接受他，你的罪就赦免，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你有上帝儿女的聚会，你就继承上帝永远的产业，你有绝对的盼望，绝对的保护，绝对的喜乐跟平安，赦罪的荣耀，一切都跟你同在，让你今生活得有力量、有喜乐、有平安，并且有永生的盼望。我们低头来祷告。主耶稣，孩子，谢谢你，谢谢你，我们本来都是背逆你的，都不信你的，我们是你造的却不认你，我们就活在自己里头，活在自己的意识里头，活在违背你的旨意里头，活在自我膨胀里头，活在自我的肯定里头，我们带来生命就很多的惧怕，很多的羞耻，很多的没有平安，很多的软弱。谢谢你，因为主耶稣，你已经把你的生命给了我们， 自从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就跟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走永生的道路。我们或许还不完全，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享受那永生的福气，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荣耀你，我们更要前面道路好好的跟随你，来侍奉你。我们为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祷告，他们既然已经来到教会听到，也常常在教会里跟弟兄姐妹一同在那边敬拜，求主就怜悯他们，把他们的属灵障碍拿去。因为这些障碍不是不好，但这些障碍透过神，透过认识耶稣，可以更大的福气，更大的有意义，更大的用处，使得他们的生命多结果子，活出喜乐丰盛的生命。愿主拣选他们，赐恩给他们，还是为他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